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3月22号，星期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一下美国的股市以及经济市场的分析报道。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股市。经过两天的会议，美联储宣布再次加息25个基点。三大股指先是上扬，然后呢，在耶伦讲话之后，股指的走势是迅速的反转，三大股指收跌超过 1.6%， 道指下跌超过500点，地区银行股呢是领跌。标普500指数下跌 65.9 点，跌幅是 1.65%， 报 3936.97 点。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530.49 点，下跌 1.63%， 报 32030.11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跌 190.15 点，跌幅是 1.6%， 报 11669.96 点。房地产板块和银行板块是重灾区，西太平洋银行收跌 17.12%， 第一共和银行收跌 15.47%。 投资者现在是涌向了债券，债券的收益率在下降，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了 13.22 个基点，报 3.472%， 两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 20.67 个基点，报 3.9619%。接下来再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斌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市场分析。
欢迎来到基本面观察，我是何斌。今天是3月22号，星期三。今天联储的一个委员会，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投票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达到4.75%-5%的目标区间。这是在去年连续4次加息75个基点，然后12月份加息50个基点之后，今年第二次连续加息25个基点。这个决定呢是在2点钟发布的，一个声明里头出现的。那么这个声明呢还说，在未来联储预计呢一些额外的政策紧缩可能是适当的，这里就去除了以前讲的比较强调的持续加息的这个语言。那么所以这个声明被认为是非常鸽派的。声明发表以后呢，美元大跌，股指上涨。在声明里头呢，美联储还说美国银行体系稳健而且有弹性，但是金融动荡呢可能导致家庭和企业的信贷条件收紧，并且在不确定程度上对经济活动、就业和通胀造成压力。那么在这里呢，他删除了这个通货膨胀已经缓解的说法啊，以前是说已经缓解，现在说呢通胀仍然很高。声明里头还说美联储会继续缩减资产负债表，也叫量化紧缩。那么这个其实是这个对于这个对于股市是不利的，对于美元是有利的，但是呢这个美元依然大跌。那么2点半的鲍威尔新闻发布会里边呢，这个有大概像他的讲话和他回答记者的主要的要点，就我在这里跟大家报道一下。他说呢，少数银行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呢，就会削弱人们对健康银行的信心。他这是在解释他在前面2个星期所公布的这些强有力的对于流动性的支持。说他还是说银行系统稳健而且有弹性，拥有强大的资本和流动性。但是呢，他说联储会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这个联储的计划呢，正在有效地满足流动性需求，政策他们这些政策制定者呢，正在密切地关注形势。接着呢，他转向更广泛的经济，他说通胀呢仍然过高，劳动力市场仍然紧张。这个没有价格稳定，经济不会为任何人服务。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只要是通货膨胀继续的保持在这种状态的话，其实对于这个经济当中的所有人都是没有好处，只有坏处。他说，去年美国经济明显放缓，这个但是一季度呢，消费者支出是有所回升啊。他觉得这是因为天气。原因，我在猜是不是因为有许多极端的天气出现，造成消费者的支出，就是有许多意外的支出，它可能是这个意思。当然，尽管如此呢，毕竟就是物价在回升。他说，这个美联储预计的低迷的增长呢，会继续下去，也就是说，他们其实不认为会有严重的经济衰退。 会有增长，但是是低迷的增长。但是呢，劳动力市场仍然非常紧张，工资增长有所放缓，但是总体劳动力需求呢仍然是超过供应的，通胀率远远高于这个公开市场委员会的2%的长期目标。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呢，记者问到，就是你上次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多次提到通货紧缩，那么美国今天是不是仍在发生通货紧缩？他说这个故事仍然完好无损啊，这个话有点外交辞令。但是呢，他说通胀压力继续居高不下，所以呢，这个让人感到他所说的通缩的故事完好无损，应该是说其实并没有发生通货紧缩的意思吧？因为通胀压力居高不下，哪里会有紧缩呢？他说将通胀率回落到2%的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很可能是坎坷的。鲍威尔没有说明银行业动荡对信贷经济和未来通胀前景的影响，这些动荡呢其实会导致信贷条件收紧的，因为这种动荡它会使得银行对于个人和企业的这个放款啊，这种借款都会收紧，而所以呢这本身就是有紧缩的效果。但是呢到底这种对于经济产生多大的影响，还有货币政策到底会如何应对，现在就还判断呢还条件还不够，还为时过早。只不过呢就是现在银行系统当中的存款流量已经稳定了，因为联储有强有力的提供流动性的行动。这个他说银行业的问题可能相当于加息的效果，甚至更多的效果。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刚才谈到因为银行动荡，所以呢这个贷款可能就会更谨慎了，这就是商在紧缩了。如果继续大量的贷款，那就是在这个通胀。现在呢在有紧缩的效果，但是实际上真正紧缩效果发生了还必须要看到就是物价下跌。所以他说银行业问题可能会相当于加息的效果，甚至更多。但是呢目前是无法判断到底是相当于加息多少。他说在评估进一步加息的必要性的时候呢，美联储将关注即将到来的数据和信贷紧缩的实际影响。过去呢联储比较强调关注数据，那么现在呢比较关注总体经济了，这就是信贷紧缩的实际影响。就是银行业实际上如果继续动荡，经济出现严重衰退的话，这个东西是在他们的评估范围以内，会影响他们决定是否加息，加息多少。这个如果是银行业的问题对经济只是产生适度的影响也就没太严重，或者产生严重的放缓经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加息的必要性就会降低啊，这就是为什么删除了这个持续加息的这个话，我想他是在解释这个意思。记者问呢说你是不是担心今天的加息会进一步加剧银行的麻烦，鲍威尔说我们关注的是宏观经济结果，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关注银行的麻烦，不能够就是说抛弃这个通货膨胀的目标。记者问到他是不是考虑在紧缩政策中用加息的替代方案，也就是说你用别的办法把流动性抽出来，其实他现在是在增加流动性，而所以实际上是只能加息的。所以鲍威尔的回答就是说货币政策工具有效啊，这个他讲的货币政策工具就是利息，所以实际上如果说通胀继续下去，那么鲍威尔还是会继续加息。关于银行的动荡呢，这个他再次谈到他认为这个是情况是这样的，就是硅谷银行呢管理层严重失败，他们太快的扩张了银行，所以他支持呢对于硅谷银行的问题进行这个调查和审计，他说审查将是彻底的和透明的，他也支持这个加强监管银行。彭博社的一个记者呢问今年晚些时候，就是现在的市场实际上的这个交易价格是预测到今年晚一些的时候就会降息， 那么这个定价有没有错，也实际上就是让鲍威尔，就是说今年晚些时候会不会降息。他说如果经济像政策制定者预期的那样发展，就没有降息的理由。那么政策制定者是怎么预期的呢？他们预期经济还会这个低迷的增长，就是不会有衰退，还会增长，只是低迷，而且呢通胀也会这个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如果是这种情况继续发展的话，那就没有降息的理由。记者问人们应该如何看待美联储对最终利率的看法，鲍威尔说银行业的问题导致的信贷紧缩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加息，这就是我们刚才解释的那个情况。他说最终我们将采取足够的措施将通胀率回落到 2%。 他说没有人应该怀疑美联储将采取足够措施将通胀率降到 2%。 他说银行体系很强大，稳健，有弹性，而且资本充足，所以他其实打消了人们认为他们会因为银行业动荡担心银行业脆弱而停止加息或者停止这个控制通货膨胀啊，这一点他要完成这个任务。这上面呢就是鲍威尔今天讲话的这些基本要点吧。今天呢第一共和银行的股票是继续下跌，看来需要政府的干预才能解决第一共和银行遇到的困境。那么今天另外一家区域银行叫 PacWest Bancorp， 这是在洛杉矶的一家区域银行，它的消息呢出现在上午啊，在美联储的会议之前，它出现在彭博社的这个头版头条。他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讲他今年的存款流出呢达到 20%， 但是呢他现在从这个一家公司叫 Atlas SP Partners 获得了14亿美元的这个资金来补充它的流动性，它其实还是想稳住市场。这个股票呢在白天盘前交易就下跌了 16%， 所以这家银行是在除了第一共和银行以外的另外几家区域性银行当中危机是比较重一点的。好，今天的基本面观察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何冰，明天再见。